3月12号星期二，好几天没有更新了哈，因为去了趟南加州洛杉矶去看朋友。虽然从旧金山开车到洛杉矶只有6个小时的车程，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和地区差异非常的大。从产业上来说，旧金山是科技行业占大头，那洛杉矶就是娱乐和影视来拉动经济，所以在这儿的人就非常注重打扮哈，很注重外表，不论是穿衣，对于自己的身材体态啊，还是化妆，我说的男女哈都包括，还有对名牌的追捧哈，反正这个城市的人你会感觉他很识货，那些二手店的衣服都会卖得很贵，因为都有那种大牌效应，或者都有一些特定的版型，比如一个什么李维斯的牛仔服，我以为卖60块钱，结果是卖600块钱，就是这样的差距哈。而这儿的人也喜欢开那种大车、豪车哈，品牌很重要。你像北加州这边，电动车的占有率很快，油电混合普锐斯非常受欢迎，那电动车更是像特斯拉、Rivian、Lucid， 还有一些像传统汽车，大众、宝马、捷豹啊、沃尔沃、奔驰、福特这种传统汽车的电动化，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在洛杉矶地区，电动车真的非常少，这可能我在这个整个城市里就看到不超过10辆的电动车。那他们多的是什么呢？多的是电影院。像我们这里原来也有很多电影院，但是在疫情期间、疫情之后，很多都陆续关门了。可是洛杉矶地区他们的电影院依旧很多哈，而且还新增了一些电影院，像 Fairfax 那个区，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他就买了一个电影院哈，收购了一个老的电影院，然后把它改造成专门放自己喜欢片子的电影院，所以也是很多老片。那像好莱坞核心区那边 Netflix 他买下了埃及剧院，然后把这个已经当时很陈旧的剧院原版的复刻哈，打造成能未来和杜比还有 China Theater 比肩的这种大剧院，就不仅会放网飞他们自己拍的电影，也会放其他的电影哈，邀请这种电影人过来座谈，也未来会办好多这种首映式啊以及其他活动。那另外呢，在洛杉矶这个城市还有很多的 comedy club、 improv， 就那种喜剧小剧场啊，还有很多戏剧、实验话剧、音乐剧哈，反正也非常活跃。你再考虑到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表演学校，自己也有自己小的演出，总之就非常非常活跃的这种演艺氛围。那后来想一想，这跟湾区人很多开电动车一样，因为大家就在这个行业里从业嘛，如果你们都不开电动车，这电动车卖给谁？那洛杉矶也是如此哈，有这么多的演员、编剧、导演，所以在任何地方也许你可能都看到这影视业的萎缩，但是这个城市不会哈，这个城市的这些演艺还是生机勃勃。大概是因为周末是好莱坞这个著名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缘故，所以感觉整个城市很浮华，也很浮夸哈。就奢侈品牌，反正各种品牌吧，就趁着明星们都在，然后就在这个洛杉矶努力的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也邀请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这种大客户来参加。然后像在不少区域里面吃饭，好一点的餐厅里面，想没有定位至少要等1个小时以上，然后你看到的很多宾客都是珠光宝气，不灵不灵，就那种穿着礼服去吃饭我都没有见过，还不是说颁奖典礼当天哈。而且很多人其实都很夸张，甚至很抓马，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是穿着，而且大家就是说话也都非常提高声调，你不论是在餐厅里还是那种 rooftop， 就是楼顶上的酒吧里面，也经常可以听到那种非常夸张的 Oh my god, you're so gorgeous, you're so pretty 啊，就那样的声音，永远你的谈话会被别人的声音给淹没掉。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然后等待着被发现哈。那这个城市的时尚也会更前卫，现在城市里流行一个运动叫做 nude yoga， 裸体瑜伽。像我们路过威尼斯 beach 那边去吃饭，然后一个 gym 它就是这种裸体瑜伽的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人们往院子里面哈，做完瑜伽之后就裸体去那种热水池里去泡澡。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可能会很喜欢这里，因为你感觉在这里一切都有可能，然后你再怎么样你都不会很夸张，然后你都可以去做自我啊，你可以在这儿做梦，你也可以去造梦哈。当然很多梦想也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变成现实。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有很多人一边在上表演学校，一边试镜，然后一边靠打零工，不论是在餐厅、咖啡馆、服装店啊，或者是 Uber 当司机，然后为自己实现舞台上的绽放去积蓄能量。 好，既然在洛杉矶，那就说说奥斯卡颁奖典礼，它是在周日的下午哈，杜比剧院举行。然后之前一天去那儿逛哈，你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已经到了，帐篷搭起，红毯铺好，然后怕这个红毯被踩脏，上面还垫了这种塑料布，让我看得非常的痛心哈，最讨厌塑料。然后有几百个这种工作人员拿着牌子穿梭忙碌着，可能有一些是这种伴舞的演员也需要彩排，有一些是布场。那警察们也都到位了哈，安全区、隔离区都为这样的盛事去做好准备，因为毕竟这是全球可能在这一天都会关注洛杉矶的这场颁奖典礼，未必会看完三个半小时的全场哈，但是大家看点新闻还是有这样的兴趣的。那在周日下午呢，还是出现了大概有三个 protest， 就是这种抗议游行，大概每一个都是几百人的规模。大家的诉求就是要求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立刻停火。虽然这些 protest 没有办法进入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核心区，但是他们在周边的这种主要道路上去拦截哈，实际上还造成了一些明星被堵在路上，红毯当时走着就有点小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就明星上不来，奥斯卡最后还是晚了五分钟开始。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办方是 The Academy， 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奥斯卡不是一个政治的议题的舞台，你在上面你批评政客啊，或者你带很多的这种政治的话题来好像不太合适，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倡导不允许演员们在舞台领奖的时候做更多的表达，但是不能明着表达，也会有很多人哈，就是带着一些徽章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政治议题，像要求加沙停火，有不少明星佩戴了那种底色是红色的这种徽章，上面有手掌，手掌上面有一个爱心哈，像 Billie Eilish、 Yami Youssef 还有 Mark Ruffalo 他们都带了这个徽章哈，然后有的还上台领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然后另外呢，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的是一个英国的犹太裔导演，他叫 Jonathan Glazer， 他获奖的这部电影呢叫做 The Zone of Interest，其实讲的就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于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进行的大屠杀。在获奖感言中哈，这个导演他就说了哈，我们不只要关注过去发生什么，我们也要看看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我们的获奖的这部电影实际上讲的就是反人性能够给人类带来最糟糕的情况，而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就是犹太人把大屠杀这个 Holocaust hijacked，就是把这个大屠杀的历史然后绑架了，用它来解释一个本不合理反人性占领的合法性哈，结果这样的事情导致了更多更多的冲突和不幸的发生。他还说，不论是10月7号以色列的遇难者，还是现在加沙的这些遇难者，实际上都是反人性的牺牲品。然后他讲完这个之后，现场很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哈，起立为他鼓掌，因为这是非常有勇气的演讲。然后马上哈，他这个演讲播出去之后，就被网络上的一些人断章取义，然后有一些犹太的极右翼就是说，这 Jonathan Glazer 他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所获奖的电影又是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却在反驳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哈，当时啊整个好莱坞都鼓掌了，就说明在美国好莱坞反犹的情绪有多么的高，所以你看这被断章取义成这样。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也在 Twitter 上面说，这是一个最糟糕的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然后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居然公然用大屠杀来抨击以色列啊，强烈谴责。其实这个 Jonathan Glazer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完全有预感会发生什么哈，依旧勇敢地站在那个舞台上去进行表达，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好了，我们再来说说波音哈。美国 FAA 航空管理局它实际上对波音飞机的生产，包括它供应商的一些生产的流程，进行了为期6周的审计，总共审计了89个项目。然后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波音有33个没有达到质量管控的要求。这个 FAA 其实也没有派很多人去，大概配了20个 auditor， 就是审计员去到波音里面哈，然后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次审计是由于阿拉斯加航空 飞机他们的飞行过程之中，一个飞机的舱门就脱落了，这就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波音飞机的安全性的再一波的质疑哈。实际上不只是那一次事件之后，包括最近一周就有好几个波音飞机的险情发生。在3月4号的时候，美联航的一架波音737飞机起飞之后不久，这个发动机就起火，后来备降到了休斯顿。两天之后，一架波音的737-800的客机里面又冒了烟哈，又紧急迫降在波特兰。上周四，一架波音777-200的飞机在旧金山起飞之后，这个非常离谱，一个轮胎就从飞机上掉了下来，然后砸到了附近停车场的车辆。那这个飞机原定是从旧金山要飞往日本的，后来赶紧改道到洛杉矶去备降。那昨天有一家这个波音的飞机哈，是智利航空的飞机，从澳大利亚飞新西兰，一个中转的飞机，这个机型是波音787 Dreamliner， 它在飞行的过程之中出现紧急的急速下降，导致飞机上至少50人受伤哈。那美国这边呢， FAA 可能是为了保住这个波音还有美国制造的面子哈，完全没有公布是哪些东西不符合标准，只是要求波音需要在90天之内哈给出质量改进的管控方案。你看连续出了这么多的安全的问题哈，以前看过说波音工厂里的经理都告诉他自己的妻子出门不要坐波音，所以你感觉说波音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希望不是积时难返哈，已经错到没有办法去改。那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波音当时的员工 Barnett 他就开始做 whistleblower， 实际上做吹哨人，向外界开始举报波音飞机制造中的一些不合乎标准的一些操作。他呢在波音整个工作了32年，然后直到2017年退休哈，他之前一直都是在担任质量管控方面的经理。像他离开波音之前所做的工作就是负责波音787这个 Dreamliner 的这个质量管控。然后他就是说由于赶着交付订单，然后压力之下，实际上公司牺牲了很多的质量管控，然后对质量的追求，不论是工人还是供应商都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流程去严格的组装和测试，就一切在波音内部变得非常的仓促。然后他还对外表示说，就是波音这个787这个客机氧气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还给出了一个数字哈，大概25%的这种氧气面罩如果脱落下来，实际上里面是没有氧气的哈，是有问题的。62岁的 Barnett 他在2017年离开波音哈，当时辞职的原因是身体原因。然后他之后呢一直是为监管部门还有媒体提供很多关于波音的线索和证据。那很不幸的是2天前他死在了停车场里自己的车里面。警方初步的判断他是 self wound， 就是自我伤害哈，但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这种阴谋论的关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